各位听众，第27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于2022年10月6日至18日在埃及举行，随后第15届生物多样性峰会于12月7日至19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呼吁把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联系起来，因为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破坏了生态系统，而退化的生态系统也影响全球气候。多年来，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机一直被视为两个独立的问题，但现在实际情况是，如果人类不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和恢复自然，就无法实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开幕式上表示，应对气候危机与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不可分离，是联系在一起的，应该同时进行的行动，也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姆雷玛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两个问题同等重要，没有高低之分。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律文件，由196个国家共同签署。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气候大会后两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在蒙特利尔召开了高级别会议，旨在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前执行秘书菲格雷斯在内的四位巴黎气候协定的关键制定者呼吁世界领导人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峰会上达成一项具有雄心与变革性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协定。他们在声明中表示，气候和生态自然是相互交织，只有通过采取紧急行动，在十年内制止和扭转破坏自然的趋势，同时继续加大努力，快速实现脱碳，我们才有希望实现巴黎气候协定中的承诺。目前的情况是，多年来由联合国主导的两个行动分开进行，在气候方面由科学家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导，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由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负责。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在两个应对危机之间找到共性，双管齐下，防止在一个问题解决方案来加剧另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保护健康的生态系统对于能够达到巴黎协定规定的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摄氏度同样至关重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区域和全球气候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两个危机有共同起因，也有同样的后果，就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使用的煤炭、汽油和天然气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为扩大农业和畜牧面积，大量砍伐森林，破坏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也让大自然吸收二氧化碳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极端气候现象频繁出现，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退化。生物多样性方面，由政府间科学家政策平台在2019年公布的报告中显示，对生物多样性有主要五个压力，就是农业生产导致土地过度开发利用、过度的捕捞、狩猎等让物种过度开发、污染和气候变化和入侵物种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在50多年来，不同混合的因素造成了 69% 的有脊椎动物消失。不可忽视的是，自然生态系统调节气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有助于将碳隔离并储存起来。但世界各地正在面临森林丧失、湿地干枯以及其他环境退化问题，严重导致了气候变化。 联合国的环境署指出，采取措施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并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将有助于减少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环境署执行负责人安徒生表示，我们投资于自然，如加大保护森林、珊瑚礁、红树林、沿海森林的保护力度，这将有利于保护我们人类社会免受暴风雨的袭击，并为各种物种提供了栖息地，还能够储存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是这样，投资有助于调节气候。需要关注的是，由于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资源有限，生物多样性容易受到极端天气和温度的影响，这一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因为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17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在南半球，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许多动物被迫改变迁徙路线，许多植物艰难适应温度变化，还有经常出现全球变暖的宣传海报上极其脆弱的北极熊。由于全球变暖，北极的冰川日益减少，北极熊难以觅食，正在挨饿，变得瘦骨嶙峋。在去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各国做出了保护森林的重要承诺。今年在第27届气候峰会上，于12月16日，欧盟宣布了一项新的合作框架，旨在减少蒙古、刚果共和国、乌干达、赞比亚的森林砍伐。就是欧盟批准一项新法律，防止公司向欧盟销售咖啡、牛肉、大豆和其他与森林砍伐有关的商品，这将影响到巴西、印尼和哥伦比亚。该法律要求公司出示尽职调查声明，以表明他们的供应链在向欧洲销售的产品之前不会导致森林遭受破坏，否则可能面临巨额罚款。欧洲议会首席代表克里斯托弗·汉森表示，他希望这项创新法规能够推动全球保护，并在生物多样性全球第15届峰会上激励其他国家做出积极的努力。砍伐森林是导致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各国在峰会上寻求一项保护自然的全球协议。欧洲国家和欧洲议会表明，该法律将适于大豆、牛肉、棕榈油、木材、可可和咖啡以及一系列衍生产品，包括皮革、巧克力和家具。应欧洲立法者的要求，橡木、木炭和一些棕榈油衍生品也被包括在内。因此，现在向欧洲出口公司需要显示商品的生产地和时间，以及可验证的信息，表明这些产品不在2000年后是在被砍伐的土地上种植的。如果不遵守规定，可能遭到巨额罚款。欧盟成员国要求进行合格证的检查，覆盖森林砍伐风险的国家 99% 的出口和标准风险国家 3% 和低风险国家 1% 的出口公司。欧盟表示将与受影响的国家合作，以增加他们执行规则的能力。另外，巴西当选总统卢拉参加第27届峰会强调，巴西将加大打击亚马逊河流非法砍伐力度，并宣布巴西计划在2025年主办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卢拉还宣布在新内阁中将成立保护土著人事务部。对此，联合国环境负责人回应卢拉表示，将重点关注亚马逊流域的热带森林，这将大大改善气候，促进生物多样性，并造福于亚马逊流域的人民。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紧密相连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